段经文，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第五章一到二十节。马可福音第五章一到二十节，找着了，请听我来念。他们来到海那边哥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扶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都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第五节，他昼夜常在坟林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污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的文多的缘故。”就再三地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第十一节，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扶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乌鬼就出去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看，要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扶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扶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第十六节，看见这事的，便将鬼扶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扶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读经到此。今天早上，尤本堂牧师、以汉亚牧师的正道，他的正道题目是遇见他的怜悯。我们请牧师。
各位姐妹们，你们还记得这个 PPT 吗？好像看过对吗？一年前的事情了，你和我都老了，时间过得很快啊。一年前我们停在第四章，所以一年后我们继续，我们要从第五章看到第七章，这样就是圣诞节了。明年我们一年后我们再继续来从第八章开始。所以那么你想一想，可能马可福音读完的时候，好些人在这里退休了， 啊，再这样走下去的话啊。不过感谢主啦，退休是好事。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耶稣的一件事情啊，看他的怜悯 ，encounter his mercy。所以如果你有周刊的话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讲道大纲打印在这周刊里头，这大纲后面有我们待会要唱的结束诗歌，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话还是拿出来啊，所以待会我们会用这个来唱结束诗歌。如果你没有周刊的别担心，我们待会会把这个我已经预备了啊，这个诗歌会投影在这个幻灯上面。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继续来思想啊，耶稣基督认识我们的主，认识我们的主。所以今天当你听永健知识分享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今天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主怎么赶鬼，怎么赶鬼。所以确实有一次有一对老人家来找我，他说汉阳牧师啊，你会赶鬼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孙遇见了一些事情，遇见了那些事情过后，那个孙好像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一个他们从来没有看过的样子，好像被鬼附了。所以我告诉他们说我不会赶鬼如果你要我来个天灵灵地灵灵某某神明来显灵的话，我不会啦如果你要我家里有多大的十字架，你要我多大本的圣经，一桶的圣水，我也没有啦不过我可以跟你的孙子讲话讲话然后说讲话就可以了，不用天灵灵地灵灵。我说不用，讲话可以了。所以讲什么呢？讲圣经啊。所以我就陪他们的孙子就走了每周见面有三个月左右，每周啊。那感谢主，所以他的孩子好了，孙子好了。所以一天我又去见了老人家，然后我就问老人家，你还要我赶鬼吗？他说不用赶了，不用赶，他们有被鬼附。所以就这边我不会赶鬼如果真有被鬼附的基督徒，我们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讲那更强的住在我们里面，那更强的住在我们里面的话，那鬼不能附不了你和我。不过有时候我们会碰到被鬼附的人，特别是如果你是招鬼的人打个比方鸡童鸡童是招鬼上身的，有些鸡童是假的有些鸡童真的是真的他会做一些你想象不到的事情。所以如果有鸡童的话怎么办呢我们可以跟他谈，我们可以为他祷告我们相信当这个更强的来的时候这软弱的这败坏的要逃跑。我们有怎么有把握呢？因为这今天这堂道就告诉你这篇讲道告诉你，耶稣不用用圣水，耶稣也不用大大本的圣经，耶稣也不需要个大大个的十字架，也不用讲天灵灵地灵灵，耶稣只是叫那个鬼说你滚你走，他就得走。所以同样的，其实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把握，我们有能力。所以当我们来看这段话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稍微停顿一会儿如果你看第五章的时候，你必须看一下第四章的最后一个故事。这一个故事是我们相当熟悉的。如果你看下一个幻灯的话，这是那个故事你还记得吗？那个故事告诉我们在夜间的时候，耶稣平静了一个大风浪。所以如果你看这个视频，这个风浪有多大，这是现今当然这是可能30年一次的加利利海，30年一次。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说，如果加利利海要刮起大风大浪的话你和我会怕死的，你和我会怕死。所以如果你看这第四章的从35节开始的话，它告诉你三个观念，而三个观念通过一个希腊文字叫 megas， 英文叫 mega， 所以 mega 指的是大大的。所以你说大大的什么？他说第一个 mega 大大的风浪，第二个 mega 大大的平静，第三个是大大的惧怕这是第四章35到41节。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我说这个故事我们今天读的故事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这里有 mega。如果你发现你去读慢慢的细读第五章1到20节的时候，也有 mega。你说那个 mega 那个大大的在哪里呢？大大的在第七节，让我来读。大大声中文圣经讲大声，希腊文圣经是 megas， 大大声 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所以你看，第一个观念告诉你和我，当你走进第五章的时候，有一个人大大声的喊叫，那个人被鬼附了，被了很多鬼附在他里头。不只是这样，如果你留意第五章的时候，第五章的这个故事和我们之前看的那个故事的结构是一样的，那个剧情是一样的。第四章的结尾的那个故事是刚开始的时候是混乱的，是可怕的，是暴力的，结束的时候呢是平静的，是安全的，是平安的，结构是一模一样。所以这马可要让你和我看到，不要把这两个故事错开来看，要把这两个故事一起的来看。更有趣的是什么呢？这结构里头有一个观念，那观念就是惧怕。当这门徒们看耶稣平静的风浪过后，门徒们怕了。当这村民们听到耶稣基督把鬼赶走了，看到猪死了，他们也怕了。他们怕的是什么呢？他们怕的是耶稣的能力，但是他们却没有怕耶稣的身份，却没有怕耶稣的身份，而是很同样的。最后你发现这两个故事呢有同样的氛围， same atmosphere, same mood。那氛围是什么？那氛围是很绝望的，很绝望。如果你可以想象你的船就在这个海的中央的话，你很绝望，你可能甚至会觉得你死定了，必死无疑。所以你想，你走进那个被鬼附的人，他里头住的多少鬼呢？可能有人讲，应该是两千只鬼，因为有2000头猪。现在就觉得你错了，可能不止2000。为什么？因为他的名字叫做群。如果英文你就知道那个字是指的什么，英文指的是 legion, 是罗马的一个军队，所以叫做群。所以你就说这个群有多少？不是这样哦。这个群，罗马的军队，这个群，这个 legion 有5600个人到6000个人，是一个群，是一个 legion。 所以我不是说魔鬼又一定要5600个到6000个，不过他告诉你的观念是住在这个人里面的鬼啊，可怕的多。如果有几千个鬼能住一个人的话，为什么跑进猪里头的时候要一个鬼住 一头猪呢？没有这个比例的，可能好几个鬼住一头猪，好几个鬼住一头猪。所以如果我们走进这个被鬼附的人的 生命里头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人很绝望了。你不是被一个鬼附啊，你是被很多鬼附。你不是被一群鬼附啊，你是被几千只鬼附在身上。所以这是很可怜的，很悲哀的，很绝望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走进去了，在这海中的门徒们很绝望了，快死了。在这坟墓当中被鬼附的那个人也很绝望的，好像天天在死一样。所以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来了解，其实这个故事里头要带出耶稣的身份。他的身份是什么呢？他身份是那至高者的儿子， Son of the Most High God。 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因为这是第六节，你看这鬼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其实你发现这些鬼呢，他们还守第三戒。如果你今天回家看周刊的话，今天周刊讲的是诫命的第三条，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所以你发现有趣的是鬼来到神的面前，他都不敢妄称神的名。他称呼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何干？你为什么来找我？所以亲爱的姐妹，这至高神其实是一个尊称，是一个称呼，是一个从旧约开始的一个称呼。这个称呼只用在至高，只用在神的身上。所以你听听看，麦基洗德怎么跟亚伯拉罕讲话。他对亚伯拉罕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给你。麦基洗德讲的话，你听亚伯兰过后他怎么讲话。他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了等等等等。 就算是巴兰那不听话的先知，他称呼神的时候，你听巴兰怎么讲？巴兰说：“你们要听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意思是什么。”大卫王也是一样的。大卫王在写撒母耳记下的22章写了一首歌，在那里大卫王说：“耶和华从天上打雷，至高者发出声音。”诗人在诗篇里头用了至高者这三个字用了21遍了。尼布甲尼撒王当他看到这犹太人没有被灭亡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王自己说：“你们是那至高者的仆人。”所以现在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走进这马可福音的时候，第5章，这马可要你明白，现在耶稣来到对岸了，这个地方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但是只有在这个地方，耶稣把他的身份掀开了，让你看到他是那至高者神的儿子，至高者神的那高高在上的降临了，黑暗要变成光明，绝望要变成希望，那残酷要变成怜悯了，因为那至高者的儿子他来了，那大人物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觉得大人物来就有希望吗？不一定的。给大家一个最近的例子，9月9号、9月10号是一个大日子，世界的大日子。因为在印度新德里那个地方有20国团体，20国集团叫 G20 来参加这个会议，当然这次来的只有18个，2个国家没有来。不过你知道吗？这都是大人物。世界上最强18个国家，再加上好几个国家的首领，都去到印度新德里那个地方，这些都是大人物，高高在上的，我们碰都碰不到的。不过你知道吗？当他们去新德里的时候，按照这路透社叫 Reuters， 它是一个新闻报道公司叫 Reuters， 路透社，路透社说，这 G20 开会之前，从4月1号。一直到7月27号，你知道他们铲平了多少贫民区？因为当这些国家首领来到新德里的时候，要光彩，要光明，贫民区不光彩，不光明。我去算一算那个面积，他把整个 Gardens by the Bay 被铲平掉了。滨海湾的花园，那个面积从水坝一直到金沙那块地，全部的人的家铲平掉，全部把他们赶走。所以你不相信的话，你去 Google Reuters New Delhi， 他告诉你。所以甚至有一个他们访问的一个印度人住在当中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原先以为这些大人物来到我们的国家给我们好东西，现在我们发现原来这些大人物来坐在我们的坟墓上大吃大喝。”所以弟兄姐妹，不要以为大人物来了就有好东西，不一定的，不一定。所以耶稣基督这个大人物来的时候，确实他给了好东西。你说他给了什么好东西呢？其实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来，如果你留意耶稣讲的话，在这段话里头写了很多多字，1节到20节，但是耶稣讲的话很少的。如果你去分析耶稣讲的话，严格的来说，耶稣只是给了3个命令 ,3 commands。所以你说这个大人物来给了3个命令不是大吃大喝，不是要招待我，而是什么？第一个命令5章8节，你出去 ,get lost。不是贫民区的穷人啊，而是住在这个人里头的乌鬼，你出去。第一个命令，而第二个命令，你回去。你不要跟我，你回去。回去做什么呢？你告诉他们，你告诉他们。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去分析耶稣的3个命令的时候，你知道他在乎2种人。第一种人很直白的，第一种人是这个被鬼附的人，他在乎他，所以他就叫鬼的出去。他在乎第二种人是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所以他才告诉这个被鬼附的人说：“你不要跟我，你跟我的话，你的同胞们就没有机会听到你的见证了。”你跟我的话，所以我叫你回去。我不只是叫你回去休息，我甚至叫你回去告诉他们。所以3个命令， 你出去，你回去，你告诉大人物，为什么？都不是跟他有关系的，都是因为他的怜悯，因为他的怜悯。当这个大人物来的时候，他来到什么地方呢？就这边看这个幻灯，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所以考古学家说，有可能两个地方，一个是绿色的框框，一个是红色的框框，都有可能，都有可能。所以你可以选择这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好，我这边做个小广告啊，小广告。如果你想去看第一个点的话，明年9月2号到10号你可以陪我去啊。我跟旅行社讲啊，我说我要住在 Engap Holiday Resort, 不是五星级的 Marriott 啦。为什么我要住在 Engap Holiday Resort? 因为这个度假村它就在加利利的海边上。我可以担保你，你走两分钟就到加利利海，走三分钟你就海里面了。加利利海是温暖的。还是温暖的。所以所以这是当你去那个地方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个是个外邦人的地方。所以如果你是个犹太人的话，外邦人的地方等于一个地方，一个东西。外邦人的地方等于肮脏，不洁净。而这不洁净的主题一直出来了，一直出来，一直出来了。所以不只是外邦人的地方不洁净，而你发现在这里很多不洁净的东西。那个人从哪里出来？那个人从坟墓里头出来，坟墓里头都是跟死亡有关系的东西，是个不洁净的地方。而在那个地方，他们靠什么为业？养猪啊，养猪是不洁净的。所以当你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的主那高高在上的，他降临的时候，他降临，他来到一个不洁净的地方，他来帮助一个不洁净的人，住在一个不洁净的地方，周围有不洁净的东西，不洁净的动物，他来照顾这个。所以他不是 G20 集团的领袖们。如果你是想你是 G20 集团的，你在新德里是个乞丐，你觉得他会帮你吗？很难的。但是你看，当你读这段话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的主很有怜悯，他就是来帮助这样的一个人。这个人都不想帮了，到一个地步，这个人不只是肮脏了，住在肮脏的地方，里面有肮脏的东西。这个人其实他有超然的能力，到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步，圣经告诉我们说，人都制服不了他，制服不了他就放他走了，不要管他了。所以人已经放弃这个人了，这个人是很绝望的。到一个地步，你看，然后第五节的时候，你发现绝望到什么地步？你听圣经怎么说？他说。昼夜啊，白天在坟茔里头，在坟墓当中，在山中喊叫，用石头砍自己。现在弟兄姐妹们，有一个人拿刀片割自己 self harm， 我们都觉得他很可怜了。这个人不只拿刀片轻轻的划自己，圣经说他用石头砍自己。白天到晚上都在乱喊乱叫，坟墓里头喊，山上里头喊，还告诉你一个观念，他在一个肮脏的环境里头，他虽然有这些力量，不过这些力量，这些污秽呢，其实把他带到一个很绝望的情况当中。耶稣来找这种人，坦白说，如果我们看到这种人啊，在教会外面跑来跑去，你想想，我们谁敢出外面？快点赶紧全部进来，锁大门，锁木门，关木门，当着没有看到他。但是耶稣去找这样的一个人。所以现在就觉得，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发现最有能力的是谁？最有能力是我们的主，他不怕的。人怕的东西他一点不怕。人怕的要死的东西，我们的主不怕。到一个地步，我们的主过海就是来找他。找他做什么？很有趣的。这是圣经里头第一个宣教士，不是使徒行传，他真的是第一个宣教士 The first missionary in the New Testament。 耶稣已经看到一个人了，耶稣选召那个人，人觉得这个人是没戏的，但是从主的眼光，这人是有戏的，而且他的戏是很精彩的。在整本马可福音里头，耶稣只有告诉这个人，我坐在你身上的事情，你随便讲，你到处讲。 其他人没有。这个人很特别的，所以耶稣来找这个人，耶稣要让你和我从这个人身上看到他的能力。所以耶稣要你和我明白，你和我如果我们怕鬼的话，怕阴森森的东西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逃避阴森森的地方，我们不是不看恐怖片就没有鬼了，不是的。你不看恐怖片，鬼还是在的；你不去阴森森的地方，鬼还是在的。那你说哎呀，不是我们怎么样，虽然鬼不能附我们，但是鬼会来搅扰我们。鬼怎么搅扰我们啊？鬼来跟你做思想工作，鬼经常撒谎在你的头脑里头。当他跟你撒谎在头脑里头的时候，他是要你死的，他真的要你死的。所以为什么这年头这么多人想自杀？所以你发现要自杀的人呢，他头脑里头有很多很多的谎言。我是没有用的人，你真的没有用吗？我是没有价值的人，你真的没有价值吗？我是没有人爱的人，你真的没有人爱吗？我这个人有我跟没有我都没有关系的，真的吗？很多很多的谎言。当这些谎言来的时候，你会死的，你会跟这个被鬼附的人一模一样。所以现在就觉得，所以你刚才你读的那个启示经文很重要。启示经文里头告诉你说，神给我们武器来抵挡魔鬼的谎言。什么武器呢？神给我们真理，第一件事情就告诉你真理，你要用真理来抵挡那谎言。神给我们公义，神给我们福音，给我们信心，给我们救恩，给我们圣灵，给我们祷告，都是武器，武器，武器，武器。为什么？抵挡谎言，不然的话，弟兄姐妹，我们会死的。基督徒是的，我们不应该自杀，不过教会会有人自杀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教会有人自杀？不是因为他不信主，而是因为他相信了魔鬼的谎言。他听了过后，他真的觉得魔鬼是对的，上帝是假的。他听了过后，魔鬼不爱你了，魔鬼要你去死。你看这个人，魔鬼怎么糟蹋这个人？魔鬼就要糟蹋我们的生命。魔鬼使他生不如死，魔鬼使他天天折磨自己，自残自己，因为这就是魔鬼。所以魔鬼靠近我们也是一样。所以现在就觉得我们要小心，这谎言来的时候，快点跑去以弗所书第六章，刚才我们读的启示经文，把我们的兵器全部拿起来，来抵挡这谎言，否则我们真会死的，我们会死的。所以当我们读到这段话的时候，你发现这马可他用心良苦。他为什么用心良苦呢？因为这马可他做了一个很有趣很有趣的动作。我们来看在一个幻灯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做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就是马可用了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叫做 parakaleo。 而这个动词在中文圣经我们有点头疼，因为中文圣经翻译这个动词三处都是不一样的字，所以我们就抓头了，我们就抓头了。恳求、央求，哎呀，都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走进这十一节、十七节、十八节的时候，你发现在这里呢，马可用同样一个动词用在三个对象。第一个对象是乌鬼，乌鬼来到耶稣的面前，这至高者神的儿子的面前的时候，乌鬼用祈求 parakaleo， 你求你，求你。这众人来到至高者神的面前的时候，众人用祈求 parakaleo。 这义好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还是用这个字叫祈求 parakaleo。 但是亲爱的姐妹们，他们求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我们来看这乌鬼求什么呢？他 parakaleo 下一个幻灯告诉你说，你放我， let me off， 放我， let me off。 他真的是这样跟耶稣说话的，他说，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然后耶稣过后命令他，你给我滚出去，你给我出来。过后耶稣问他一道问题，那道问题让我们认识这个鬼。那道问题是为了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主是知道的，不过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主要你明白他的能力有多大。我们的主要你知道，这个人住在里面的不是几只鬼，是几千只鬼，有多少我们不知道，不过很多很多。所以当这个鬼出来的时候，这个鬼来到哪里呢？来到一个愚拙的一个决定。这个鬼的决定，他让你和我看到 这鬼的那个眼见有多么的狭窄。所以有时候你会问说，为什么这些鬼这么傻啊？因为我们看到那个故事的结局啦，但是鬼没有看到故事的结局。打个比方，我们做父母亲的啊，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会经常说，哎呀，这孩子们会问你，为什么要读书啊？为什么要信上帝？哦，不读书不可以吗？不信上帝不可以吗？不去教会不可以吗？这样我们会告诉他，不可以，信上帝很重要，信有神，你的未来有主的保守看顾带领，有好的成绩，你的未来你要下功夫，每个的成绩不一样，不过你要下功夫。所以你看我们讲的事情是这样的，但是有时候这孩子们会说什么，我就是不要去教会又怎么样，那我们就知道前面的日子会很痛苦了，因为这是个愚昧的决定。所以此时天就觉得鬼在这里做的决定就是这样。鬼以为什么呢？鬼以为当他去当他们去猪里头的时候，鬼就以为有生命了。所以他跟耶稣说，你放我， you let me off， 你放开我的时候我可以找到生命。但是你看结局的时候，你发现他们没有生命，他们失去生命。我不知道的事情是，可能你要问我，哎，牧师，这几千只鬼到底最后结局是跑去哪里？我不知道跑去哪里。不过那个结局告诉你和我说，这些鬼呢，他们不想要的东西，最后真的成就了。他们不想离开这个区域，但是他们掉下去了，他们离开这个区域了，他们做了一个愚昧的决定。所以这是第一个祈求。我们来看第二个祈求。第二个祈求是众人就在这里告诉我们，离我， let me alone， 离我。所以不太一样，放我的意思就是我在这里，你不要动，我走。但是众人来的时候，其实你可以说众人他们更胆大包天，他们比魔鬼更胆大包天，跟众人跟耶稣说，我们在这里，你走，离我。所以众人为什么要耶稣离开呢？因为众人惧怕耶稣。众人看到一幕的时候，他们怕了。那一幕就是他们很熟悉的这个可怕的人，这个疯子，这个被鬼附的人，无可救药的人。当他们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你看圣经怎么解释这个人，怎么形容这个人？大家看圣经说什么呢？圣经说，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你可以直译的说，穿着坐着想着，三个分词 three participles。 他们看到那个人的时候，他在穿着，他在坐着，他在想着。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人是这样的，一个拿石头割自己身体的人，你可以想象不穿衣服的，一个整天在山区里头，在坟墓里头乱跑乱跳的，他好久好久没有坐下来了，他更没有想东西了。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他们看到平静了，之前的风浪平静了，这个人他的生命也平静了。当我们看到这个平静的时候，他们开始惧怕了。之前门徒们看到风浪平静了，他们惧怕了。众人们看到这个男人平静了，众人惧怕了。因为怕的缘故呢，众人就告诉耶稣，你走。你带给我们的问题是什么？你救了一个人，你牺牲了2000头猪。耶稣，这个买卖不划算了，这个人没有价值的。2000头猪，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不知道的话，我们的教会的丽娜执事，他的公司很特别的，他公司是新加坡唯一入口活猪的公司，所以我不知道活猪的市场价一直跳跳起的，你有兴趣的话，今天下午你发个简讯给丽娜执事，现在活猪市场一头猪多少钱？2000头猪，所以这个价值配不了。这个人没有这种价值，所以他们看到这件神迹的时候，他们害怕了，所以他们就叫耶稣走。所以现在弟兄姐妹，如果有人问你啊，告诉你说，哎呀，你把上帝叫上帝来，叫上帝做个神迹给我看， 那你要告诉他，来，我跟你讲一个故事。翻去马可福音第四章35节到41节，过后呢第五章第一节到20节，两个神迹。你告诉他说，如果你真的要上帝做神迹的话，结局是一样的，怕的要死，你会怕的。你真的要他做神迹吗？他不是小丑，他来这个地方而不是要讨你的欢喜，要娱乐你。当你真的要上帝行神迹的时候，你会害怕的。所以你不要这么做，你会后悔的。我在小学的时候，我们很暴力的啊。这年头的小学生其实他们很可爱啊。我们的那一代很恐怖的。我们喜欢玩一种游戏啊，那种游戏啊，这如果马来话的话，你会听得懂，你就知道这个叫做 hantam bola， 马来话 hantam 就是用球啊，hantam 就是打 ，bola 就是球。所以你说你们男生玩什么？女生不玩的 啊，女生看我们玩，觉得这男生是很恐怖的。我们拿这网球啊。网球是硬的，拿网球来互相击打，真的是这样吗？互相击打，谁拿到球就有权利打人。所以我记得小六的时候啊，我的朋友叫 Edwards， 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因为他做的这件事情，我不能忘记他的名字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打球的当中，最厉害的那一位啊，他都比我们高一个头，肌肉之足。你不要问我为什么小六要这么大只。所以他射球很准，所以这个艾沃就不相信。我们一般说你不要去惹啊，他拿了球，我们赶紧跑。所以你知道这个艾沃说什么？他说我要他彰显他的能力给我看，我就不相信他有这么准。所以我的朋友，这个高头大马的拿了球，我的朋友走向他，在他面前扮鬼脸，你猜高头大马做什么？我们都还没有反应过来，球射出去了，鼻子流血，跪在地上哭。弟兄姐妹们，真的，如果你要上帝行神迹的话，你会后悔的。因为圣经一直在告诉你和我说，当上帝行神迹的时候，他不是在娱乐我们，他是在彰显他的荣耀，他的能力，而当时的人会怕的，会怕。好，我们来到第二组完了，我们来看第三组。第三个人呢，其实他就是那个被鬼附的人。他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你可以想象，他好久没有穿衣服了，他好久没有坐下来了，他好久没有想了。所以他想，他在想的时候，穿衣服的时候，耶稣被赶走了，可能耶稣已经走了一段路了，要去这海边的这艘船了，他才反应过来，他在想通，我要去找这个主人。所以他就跑去找耶稣，这个旧人变新人了，这个黑暗的人变光明的人。他找耶稣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恳求耶稣同在，让他和他们同在。所以我们说容我 ，Let me follow。耶稣不许，但是耶稣做了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吩咐。耶稣发号了两个命令。耶稣发号的第一个命令，告诉他说：“你要回家去啦，你的家人好久没有看到你了。”你是失而复得的，这是第一。而第二，我给你一个命令，我给你一个使命。第二个就是你去跟人家讲，在马可福音里头只有他了，只有他有这样的一个福利来大胆的宣扬耶稣基督做的事情。我们的主没有阻止他，反而我们的主祝福他说，你去说，你放胆的说。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今天我们来思想这 AABC。你和我，我们遇见神，信主的人也好，不信主的人也好，你和我，我们听见耶稣基督，我们遇见耶稣基督，我们同样有三个反应，你可以选择。你第一个选择是让我走，让我做我自己要做的事情，让我选择我走自己的路，你不要管我。那现在就等于鬼真的比我们聪明的话，鬼都你看鬼都是愚昧的，都是笨的。不要选择这笨的道路，不要叫耶稣放你，你也不要做第二个选择，理我。你不要说神，我要犯罪，我要自己的空间，我要自己的时间，你给我滚开，耶稣基督，你给我滚回去这以色列。不要这么说，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你忘了，这是至高者神的儿子， 他有这个能力来把你从你生命当中从败坏里头带出来的，他有这个能力把你从绝望当中带进希望的。不要跟他讲理我，而我们应该讲的是容我 Let me follow。 我们应该做的是像这个被鬼附的人一样，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容我跟随你。那主告诉你，你跟随我，你回家去，让人知道神在你生命当中做的事情。如果我们这样的跟神说的话，那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主要做一件事情，主要在你和我生活当中成为一个明亮的晨星，明亮的晨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这明亮的晨星照耀我们的心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的心原本是黑暗，是痛苦，是绝望的。当在这越黑暗、痛苦、绝望当中，这明亮的心照耀我的心的时候，我就有盼望了，我就走出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亲爱的朋友们，不要跟主说放我，不要跟主说离我，跟主说容我，容我跟随你。我们来借这首诗歌，在一个幻灯片来结束今天的祷告，今天的讲道。我们一起起来唱，主如明亮晨星。当我在黑暗、痛苦、绝望中，有一束光明照在我心，他是那曾为奇妙的救主，舍弃天上荣华为我降生，他又为我被钉在十字架，情愿受苦洗净我的罪，我要唱奇妙主，哈利路亚，从今后永不会再绝望。他仁慈善良的爱，令我从破狂风去浪，注入一颗明亮的晨星，带给我无限的希望。救主耶稣基督被接升天，他去愿为我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我到他父家，永远与主同在到千万年。到那时再没有痛苦悲伤，自由甜美快乐的笑容，众生徒同去在明亮圣城，满心歌颂赞美主大爱。他仁慈善良的爱，令我从破狂风去浪，注入一颗明亮的晨星，带给我无限的希望。我们来花点时间来到主的面前。或许在我们的过去的日子，我们确实跟神说你放开我，甚至我们告诉他说你离开我，不要管我，放纵我。我们花点时间来到主的面前说，主，我们错了，我们当悔改，我们当像这人一样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求你容我，求你容我跟随你一生一世，传扬耶稣基督，见证我们的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一颗明亮的晨星，见证我们的神他的仁爱，他的善良，见证他怎么样的带领我们冲破狂风巨浪，见证他在我们的这绝望的生命当中带给我们那无限的希望。 我们来做个祷告。爱我们的恩主，神，你的子民们来到这至高者的面前，神，我们和这人一样，帕拉卡勒又祈求你，主啊，求你容我们，主，求你容我们，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恩典，给我们怜悯，我们一生一世跟随你，传扬你，见证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和至高者神的儿子的能力大有盼望，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